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何父、邵宗元等人，张罗俊、弟弟罗燕等人，金玉栋、韩东明等人，汤文琼、范真听等人，徐衍、曹素等人，王乔栋、张继梦、陈其赤等人，刘世斗、沈云作等人，王立金、刘三策等人，尹深、庄祖告等人，高其勋、王世杰等人，张耀、吴子奇、曾义传等人，米寿图、耿廷禄、马前、席尚珍、孔石成等人，徐道兴、罗国业等人，刘廷彪、王运开、王运红。何父，字建元，平度人。邵宗元，字景康，砀山人。何父是崇祯七年进士，担任高县知县，有击退贼寇的功劳，触犯上司被弹劾贬谪戍边。后来朝廷大臣多次推荐启用为阴山知县，逐步升任工部主事，晋升为员外郎。十七年二月擢升为保定知府。邵宗元由恩贡生历任保定同知，有治理政绩。李自成攻陷山西，派遣伪副将军刘方亮由故关向东进犯，京城附近震动。等到真定游击谢家福杀死巡抚徐彪反叛，派遣使者迎接贼寇，人心更加汹涌不安。邵宗元当时代理知府事务，紧急召集通判王宗周、推官许约可、清苑知县朱永康、后卫指挥刘忠嗣以及相关张罗燕、尹喜等人商议守城。何福听说后，日夜兼程进入城中，邵宗元把官印交给他。何福说，您的部署已经确定，印仍由您佩戴，我同您一起合力守城。于是拜谒文庙，与诸生讲解，见威至命章，言辞语气激烈。讲完后登城分手。京城陷落的第二天，贼寇派人送信诱降，邵宗元亲手撕碎。第二天贼寇大批到来，连绵三百里，有几十个骑兵穿着妇人衣服，说我们所经过的百余座城都开门远迎，不投降就屠杀，况且京城已经攻破，你们为谁守城？城上的人听说后头发竖立，眼眶欲裂。贼寇连日围攻，邵宗元等人防守非常坚固，贼寇稍稍退却。都师大学士李建泰率领残兵数百人，用车装着十余辆响营寇城，请求进入。邵宗元等人不答应，李建泰举起敕令和官印给他们看。邵宗元等人说，承蒙天子厚恩，在玉门赐剑，针灸鉴别，如今不值月西征，反而扣关躲避贼寇吗？李建泰发怒，厉声呵斥，并且举起尚方剑威胁他们。有人请求开门，邵宗元说，假如是贼寇假扮的怎么办？众人因为御史金玉栋曾经监李建泰军，认识李建泰，退出他去看确认了，于是放他进来。李建泰进城后，贼寇进攻更加猛烈。李建泰首先说，形势不能支撑了，姑且与他们商议投降，写下文书逼邵宗元用印。邵宗元把印扔在地上，厉声说，我为朝廷守土，按道义不投降，想投降的随你们去做。大哭，拿刀将要自刎，左右急忙制止，都泪如雨下。张罗燕上前说，邪说不要听，赶快打贼。何父亲自架起西洋巨炮，炮火发作，被烧伤几乎死去。贼寇用尽全力进攻，城上的矮墙全部倒塌。不久贼寇的火箭射中城西北楼，何父于是被烧死。南郭门也被烧，守城的人大多逃散。南城守将王登州坠城出将，贼寇蜂拥而上。李建泰的中军副将郭忠杰等人做内应，城于是陷落。邵宗元及太监方正化不屈而死。李建泰率领许约可、朱永康出将。刘忠嗣分守东城，城将陷落，赵已经嫁给杨千户的妹妹回来，与妻子毛氏、儿媳王氏同处一室，都用弓弦勒死他们，又登城据守。城破被俘，愤怒大骂，夺贼刀杀了两个贼寇。贼众聚集，挖眼割鼻肢解而死。当时武臣殉节的守备则有张大同与儿子张之坦力战而死。指挥则有文运昌、刘洪恩、戴世爵、刘元敬、吕九章、吕一照、李一广。中军则有杨如秀，镇抚则有管明志，千户则有杨仁正、李尚忠、纪栋、赵世贵、刘本元、侯继先、张守道。百户则有刘朝清、刘岳、 田守正、王浩善、强中武、王尔止、把总则有郝国忠、申熙都殉城而死。有个叫吕英娇的，保定右卫人，历任密云副总兵，辞官回乡。贼寇到来，总监方正化知道他的才能，邀请他一起守城，昼夜尽力。城破，短兵相接，杀死十多个贼寇后战死。张罗俊，字元美，清苑人。父亲张纯臣由武进士历任蜀参将、神机营左副将，生了六个儿子：张罗俊、张罗燕、张罗氏、张罗善、张罗哲、张罗福。张罗俊娶了盲女，终身不纳妾。张罗燕字仲美，考中崇祯二年进士，逐步升任吏部文选郎中。杨嗣昌多次借边疆事务引用坏人，张罗燕大多予以驳正。皇帝怀疑吏部徇私，场族常不满朝廷，曹郎多遭谴责，唯独张罗燕不受牵连。任期届满，升任光禄少卿，被诬陷罢官回乡。张罗俊在16年秋考中进士，张罗甫也在同年考中武进士。而张罗燕年少时随父在塞上，熟悉军事。起初做行人，奉命出使回乡，湘郡多次遭兵祸，辅佐当事者守御，三次立功。给侍中石敏奉命出使经过此地，半夜想入城，张罗燕不答应。石敏弹劾他擅自掌管城门锁钺，张罗燕上书辩解，皇帝不过问。17年2月，贼寇逼近京城，众人商议守御。张罗燕兄弟与同知邵宗元等人歃血盟誓，誓死守城。总兵官马岱拜见张罗燕说，贼寇分两路，一路出故关，一路直奔河间。我应当出城屯扎李县扼守要冲，先杀妻子然后前往，城守之事全部委托给您。张罗燕说，好。第二天清晨，马岱果然杀死妻子儿女11人，率军离去。张罗燕等人纠集乡兵2000人分守城上。张罗俊守东城，张罗燕守西北，张罗甫做游兵。公家粮饷不足，拿出私财资助。贼寇派骑兵喊话劝降，张罗俊看着部下说，想投降的拿我的头去。后卫指挥刘忠嗣拔剑说，有不服从张氏兄弟死守的，试试这剑。怒目圆睁，头发上树。听到的人都愤慨激励，防守更加坚固，贼寇因此退却。不久听说京城事变，众人都哭，向北跪拜，又环绕跪拜，互相盟誓。而贼寇进攻更加紧急，城中多有异议。张罗燕对邵宗元说，小民无知，不用大意鼓舞，士气不壮。于是下令每人在脖子上坠一枚崇祯钱，以示拥戴君主的意愿。贼寇认为张罗燕是主谋，喊着他的名字大声辱骂，并且射书劝降，张罗燕不理。贼寇死伤很多，进攻更加猛烈。李建泰的清军做内应，成于是陷落。张罗俊还持刀砍贼，刀脱手，两手抱住贼寇咬他的耳朵，鲜血淋漓在口角间。贼寇越来越多，他大喊我是进士张罗俊，于是被害。张罗燕见贼寇进来，急忙回家，在墙上大书官阶姓名上吊死。儿子张敬与张罗俊的儿子张申一起投井而死。张罗善字顺清，是诸生，辅佐两个兄长守城。城将陷落，两兄告诫不要死。张罗善说，有死节之臣，不可无死节之事。妻子高氏带着三个女儿投井而死，张罗善也投另一井而死。张罗甫力气大善射箭，昼夜登城，射毙杀贼。城破，与张罗俊突围而走，张罗俊不肯，张罗甫连射杀死数人，箭用尽，持短兵器杀死数人才死。张氏兄弟六人，张罗氏早死，他的妻子高氏守节17年，到这时上吊而死。只有张罗哲从水门逃走免死，他的妻子王氏也上吊而死。张罗俊的伯母李氏骂贼而死。张罗燕的妻子赵氏、两个妾宋氏、钱氏以及张敬的妻子施氏，在围城危急时一起坐在井旁等待。贼寇进来，都在张罗燕之前投井而死，只有赵氏没有沉下去，家人把他救出。张罗甫的妻子白氏在娘家听说事变想死，侍者阻止他，骗他去打水，他把幼女先推入井，然后自己跟从。 张洛俊的再从子张震的妻子徐氏、张迅的妻子刘氏也投井而死，一家死者共23人。金玉栋，字志鹤，保定卫人，父亲金泉是户部员外郎。金玉栋考中崇祯七年进士，授官中书舍人。14年当面陈奏漕运事务，符合皇帝心意，授官御史。尚书论兵部尚书陈兴甲庸才误国，户部尚书李代问疾病妨碍贤才，又请求焕发德音，从15年起始免除凡科赋税与天下更新。并谈到赋税一案，那些人都是读书人，不可因一夫私怨而开启祸端。皇帝多采纳。第二年出巡陕西，孙传庭在关中治兵，吏民苦于征发修缮，日夜盼望他出关，天子也多次下诏督促。唯独金玉栋认为将领骄横，士卒强悍，不可轻易出战，上书直言争辩。皇帝不接受，军队果然战败。16年冬，任期已满，刚出陕西，而贼寇入关，又回到朝议，考核上将立功罪，然后前行。第二年三月被召见，命他兼礼监太君。驰赴山西，到达保定，贼寇骑兵已经逼近，于是与邵宗元等人共同守城。金玉栋分守西城，散发家财千余两银子犒赏士兵，他的妻子王氏也拿出首饰相助。京城事变的消息传来，贼寇射书劝降，众人颇懈怠。金玉栋厉声说，正应当为君父复仇，敢有异议的斩首，悬挂银牌，令击贼者自取。众人争着奋勇，杀死很多贼。城县一贼拉着金玉栋去见他们的将领，他且骂且走，遇到井推贼倒地，自己跳井而死。妻子听说立即上吊，他的侄子金振孙有勇力，以武举身份辅佐守城。贼至，众人都逃散，他独自站在城上大喊，我是金振孙，前日杀死几个贼寇头目的就是我。群贼肢解了他。金振孙的哥哥金萧孙、儿媳陈氏与侍儿桂春也投井而死。金萧孙藏匿金玉洞的两个儿子被贼拷打体无完肤，始终不说，两个孤儿得以幸免。同时守城殉难的有滨州知州韩东明、武进士陈国正投井而死，平凉通判张维刚、举人张尔辉、孙从范不屈而死。举人高金背着母亲避难，遇到贼寇请求释放母亲，母亲获释，而高金被俘，乘机投水而死。共生郭明氏卧病，听说呈现，整理衣服端坐。贼至，持棒奋力击打而死。诸生王之挺在呈现前一天摆酒会见家人，饮酒到天明。城破，与妻子齐氏及三子二女投井而死。诸生韩风、何一中、杜日芳、王法等29人，布衣刘宗相、田养明、刘自重等20人，或上吊，或投水，或受刀，都不屈而死。妇人进节的有115人。其他如都给侍中尹喜、举人刘惠昌、共生王连芳，在呈现次日被贼俘获，也不屈而死。贼把他们的头挂在杆上，写道：聚城抗劫，恶官逆子。看见的人流泪。汤文琼，字兆敖，时代人，在京城教书，见国事日益败坏，多次向朝廷献策，没有回音。京城陷落，感慨地对朋友说，我虽是平民，难道不是大明臣子吗？怎忍心见贼寇弑君篡国？于是在自己衣襟上写道，魏非文丞相之位，心存文丞相之心。上吊死。福王时给侍中熊汝霖上书说，北京事变，我传问南来的人，却知魏早德是报名入朝之首，梁兆阳、杨光光、何瑞止是从逆县谋之首，其他人都向贼廷叩头，岂连唯恐落后。而汤文琼以民间匹夫，竟能立志捐生，光争日月。贼寇听说他衣带中的话，以此责备陈演，立即在街市斩杀了陈演。汤文琼以平民身份死结，贼寇尚且看重他，不赶快表彰，何以安慰忠魂，激励陈杰？于是赠中书舍人，祭祀京中祠。当时京城以平民进节的还有范真听、杨炫、李梦喜、张世喜等人。福王建国，丧乱更加严重，且见闻不详，未能完全表彰。范真听、端方有一行。高攀龙在京城讲学， 他授业门下。魏国公徐允贞延请为管兵，多次进规劝之言。徐允贞有时傲慢对待其他客人，范真听到了就收敛容色。贼寇进入，他置办一关，仰卧其上，绝食七天而死。杨炫善于画人像，京城陷落，带着两个儿子投井而死。李梦喜有志向节操，与妻子杜氏、二子、二女、一婢女都上吊而死。张世喜、史如是也与两个儿子张茂赏、张茂官都上吊死。又有个姓周的人悲愤捶胸，呕血数声而死。而百乡人郝奇玉住在京城，听说事变，对妻子说：“我想死难，你能做到吗？”妻子说：“能。”于是先死。郝奇玉埋葬完毕后服药而死。徐衍字玉仲，吴县人，幼年就有过人的品性，曾割臂肉为父亲治病。作为生员，性格磊落，不拘小节。听说京城陷落，皇帝魏国殉难，悲痛大哭，发誓要组织义军讨伐贼寇，跑去告知乡里的士绅，都没有回应。端午节那天去朋友家，朋友拿出酒请他喝，徐衍把酒杯扔在地上大骂道：“现在是什么日子，我们这些读圣贤书的人还像平时一样纵酒吗？”拂袖直接离去。后来在明伦堂聚集哭道，徐衍穿着丧服，捶胸顿足，嚎啕大哭尽哀。御史去文庙参拜，还穿着吉服。徐衍率领生员用大义责备他，御史惶恐谢罪离开。等到南都颁布监国诏书，而哀诏还没有颁布，徐衍更加悲愤痛心，跑到古庙上吊自杀，被人解救下来。他又步行到胥门，跳进河里。洛王的船经过，把他救上来，询问缘由，叹息了很久。认识徐衍的人搀扶他回家，家人日夜看守，他无法寻死，于是绝食。不久听说哀诏到了，就在庭院中叩头大哭，再也不说话，在6月3日去世。乡人私下给他谥号为钱钟先生。南中朝廷追赠他为五经博士，在京中祠祭祀。当时魏国殉难的生员，京师有曹素、令卫青、周党、李汝义，大同一带有李若奎，金坛有王明浩，丹阳有王介休，基泽有殷渊，肥乡有宋汤奇、郭恒、王拱辰。曹素曾祖父曹子登曾任甘肃巡抚。贼人进城，曹素与祖母姜氏、母亲张氏、嫂子李氏以及弟弟曹池敏、妹妹曹池顺、弟媳邓氏一起上吊自杀。令卫青只有一个幼女，托付给朋友，也上吊自杀。周党被俘，骂贼不屈而死。李汝义是布政使李本伟的儿子，也骂贼被凌迟处死。李若奎与亲属九人一起上吊自杀，题字一门完结。王明浩听说事变，日夜痛哭，家人安慰他，他借口走了20多里外投水而死。王介休绝食七天而死。殷渊字仲宏，父亲殷大白官至监军副使，被杨嗣昌杀害。殷渊富有奇气，跟随父亲在军中擅长计机，曾想为父报仇，等到贼人攻破基泽，他谋划起兵恢复。不久听说京城陷落，就同生员黄佑等人悲嚎发丧，约集山中壮士诛杀贼人所设的官员。韦县令秦直踉跄逃跑，于是进城举行哭灵之礼，一声大震，被奸人暗算，被杀，远近哀悼。宋汤奇、郭恒、王拱辰也起兵讨贼，被贼将张汝行杀害。王乔栋雄县人，考中进士，授官朝议知县。县人王之采被魏忠贤党羽憎恨，被诬陷贪污，交付王乔栋严加征收。王乔栋不忍心，把官印封存在仓库里离去。巡抚发怒，准备弹劾他。市民簇拥官署呼号，才停止。崇祯初年，启用为顺天教授，多次升迁至湖广参政。楚中大乱，各道监司大多不到任，王乔栋兼任庶职。已有年夏天，李自成占据武昌，王乔栋当时驻守新国州。城池被贼人攻陷，他在城楼上上吊自杀。张继孟字伯公，扶风人，万历末年进士，任为县知县。天启三年升任南京御史，还未出京城，上奏筹划边防六市， 莫伟说他自己被压制在南台，是由于前神世界公道无权，应该严禁馈赠。皇帝命令他具体指示，张继孟以封文回答，下诏诘责他。左都御史赵南星说，现在天下进士重耳举贡轻，京官重耳外官轻，在北方的科道重耳南都轻，请求借着张继孟的话思考偏重的弊端。敕令吏部极力挽回，对于用人不无帮助。于是记恨他的人都把张继孟指为东林党。不久因为不见魏忠贤祠，被斥为邪党，削职夺官回乡。崇祯二年启用为原官。尚书说，近来见到吏部尚书王永光，人言种志一书，句句谬误。他说惠世阳等人借题应当议论。所谓借题，是指没有那件事而借名。惠世阳与杨涟、左光斗同是同心，只是没有同死罢了。如今杨涟、左光斗已有定论，惠世阳正显扬于天下后世，为什么用借名来称他？这是谬误一。又说高杰史诗揭发奸邪已有验证，特别任用应该优先。高杰史诗纠弹刘鸿勋，是为了杨维元等人报仇。刘鸿勋辅政，只有这件事快人心。后来他获罪是因为受贿，不是因为高杰史诗的弹劾。如今把庇护奸邪的人称为揭发奸邪，这是谬误二。又说朱臣所拥戴的是钱谦益、李腾芳、孙慎行。钱谦益的本来面目，陛下近来也已洞悉。至于李腾芳、孙慎行，天下共同推许佩服。会推的时候，王永光自己主持其议，却把公论称为拥戴，这是谬误三。又说希望朱臣疏开一面网，平息天下朋党之局。如果相信这话，那么不宜漏掉张文熙等数十人，这是疏网。而陛下严格核查一罪，反而开启朋党之局吗？这是谬误四。况且王永光先前被御史李应生纠弹，现在又被御史马孟正、徐尚勋等人议论。而推举王永光的先是崔成秀、徐大化，如今则是霍维华、杨维元、张文熙，其贤与不贤可知了。后来又弹劾南京兵部尚书胡英台贪污，皇帝都不采纳。王永光深切痛恨他，外放出任广西知府，土求普明生长久作乱未平定，张继孟设计用毒酒杀了他，一方于是安定。稍后升任浙江盐运使，得罪了视察盐务的内官崔林，降职为保宁知府。不久升任副使，分巡川西。崇祯十七年八月，张献忠侵犯成都，张继孟与陈其赤、张孔教、郑安民、方尧相等人辅佐巡抚龙文光协力防守，呈现被俘。张献忠僭越称帝，想用这些人充任百官。张继孟等人不屈服，于是被杀，妻子贾氏随从而死。陈其赤，字时文，崇仁人。崇祯元年进士，历任兵备副使，管辖成都。呈现投百花塔而死，家人同死的有四十多人。张孔教，字鲁生，会稽人，乡试中举，历任四川佥事，不屈而死。儿子张以恒奉母亲孔氏向南逃窜，隐瞒不让他知道。过了一年，母亲到张以恒的书房，见到副使周梦颖请求给张孔教抚恤恩典的奏书，昏厥过去，骂张以恒说，你父亲死两年了，我还苟且偷生，让我无脸见你父亲于地下。于是取刀割喉而死。郑安民，浙江贡生，历任蜀王府左长史。贼为成都，分守南城，呈现不屈而死。方尧相，字少瑜，黄冈人，官至成都同知，兼济军事，兵粮不足，哭着向蜀王请求，蜀王不答应，自己跳进池中被救免死。第二天呈现在万里桥下被杀。总兵刘家印也尽节而死。刘世斗，字瞻甫，南海人。崇祯四年进士，任太仓州知州，有政绩声名。触犯上官，被重伤定罪，贬为江西按察司知事，升任成都推官。崇祯十六年，御史刘知伯推荐他为建昌兵备佥事。次年八月，贼将入境，刘知伯催促他赴任。刘世斗说，安危生死与您共同担当，还去哪里？呈现被俘，见到刘知伯与张献忠说话，大声喊道，这是贼，您不可稍微屈服。 张献忠发怒，命令把他揪下来。刘世斗又回头看着刘知伯，像先前那样说话，于是全家被杀。同时有沈云作，字子陵，太仓人，崇祯十三年进士，任华阳县知县。有奸民作谣，黄贼的耳目，设计逮捕诛杀他们。贼破夔门，成都大震。沈云作去拜见蜀王，陈述守御之策，不听。听说内江王朱志禄贤明，去劝说他说，成都危在旦夕，而王府财货堆积如山，不趁现在招募士兵杀贼，疆场沦丧，谁来为王守卫？朱志禄对蜀王说，不听。贼破进成都，蜀王才拿出财物资助军队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城县张献忠想任用他，把他囚禁在大慈寺，而派党羽送食物，用刀胁迫他投降，不屈服，于是遇害。王立京，蒲城人。崇祯年间，由选贡生授官广西府通判，仁爱宽恕，善于断案。年成饥荒，毁掉银袋换成粮食，减价出售。富人听说，争相拿出粮食，粮价于是平稳。升任重庆知州，多有善政。崇祯十七年，张献忠攻陷成都，州人惊惶逃窜。王立京穿着朝服向北而拜，又向西拜父母，从容拿笔写下文天祥成人取义四句话在墙壁上，登楼把利刃绑在柱子上，而把火药放在楼下，端坐等待。不久听说贼骑渡江，就命令点火，火发，撞到利刃贯穿胸膛而死。贼感叹他的忠心，收敛安葬了他。他的墨迹过了很久更加新鲜，洗也洗不掉。之后二十多年，周人建祠祭祀，祭祀刚结束，墙壁就倒塌，远近惊异。在此之前，崇祯十三年贼侵犯仁寿，知县鄱阳人刘三策据守，城县不屈而死，追赠上宝司城。到这时再次陷落，知县顾绳一遇害，贼攻陷郫县，逐步山阴人赵家伟守卫都江堰，贼诱降不从，投江而死。攻陷绵竹，典史卜大金与他的仆人一起上吊而死，相关户部郎中刁化神也死于此。其他如荣县知县汉阳人秦明汤，莆田知县江夏人朱运罗，新闻知县汉川人艾无鼎，南部知县郑梦梅，中江教育代理建州市的单之兵都殉难。郑梦梅夫妇一起上吊，朱运罗、艾无鼎全家遇难。宗室朱凤金影由进士历任御史，弹劾都师丁启瑞的多道奏疏为当时所称道，当时在家居住，也遭难而死。隐身，字子求，宜宾人。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授官承天推官，多次升迁至南京兵部郎中、西安知府、陕西提学副使、苏松兵备参政，公正廉洁，刚强正直，不是阿谀。三次任职都自行弹劾离去。天启年间启用为员官，分守贵州威清道，贵阳之围解除，巡抚王三善准备深入，隐身很赞成，监军西征，王三善战败而死，隐身突围归来，被定罪夺官，戴罪办理贼事。天启四年，贼为普安，隐身复原，贼解围离去，于是移驻其地。贼又来攻，率领参将范邦雄击破赶走他们，追击败军到三岔河。总督蔡复一上报其功，免去戴罪，降一级任职。崇祯五年，历任河南右布政使，因不能抵御刘贼，罢官回乡。隐身所到之处与长官不合，但待人始终如一，笃厚情义，擅长诗歌书法，每日练习楷书五百字，寒暑不停。张献忠攻陷叙州，藏在山中，被搜索得到，骂不肯走。贼人看中他的名声，不杀。到了病年，骂得更厉害，于是被乱枪刺死。福王时启用为太常卿，隐身已经先死了。蜀中士大夫在家乡死难的有成都人云南按察使庄祖告、广元人户科给事中吴语英、淄县人工部主事蔡如慧、郫县人举人江腾龙，而安岳进士王启娥、渠县礼部员外郎李涵乙都举义兵讨贼，未能成功而死。高其勋，字茂公，起初承袭千户，后考中武乡试，任前国公标下中军。吴必魁反叛，升任参将，守御武定。等到沙定州再次反叛，分兵来攻，固守一个多月，城县 穿戴衣冠望北而拜，服毒而死。当时有陈正，世代为大理卫指挥，未承袭职位。杀贼攻陷城池，都率众人向战，亲手斩杀了几个贼人而死。王承宪承袭祖父职务为楚雄卫指挥，升任游击，任副使杨卫之的前锋。杀定州来攻，所有守御之士都降备，杨卫之身为已重。贼离去又来，王承宪协同土官拉月等人出城冲击，贼皆溃败，不久被流矢射中而死。弟弟王承天力战而死，全军覆没。贼进围大理时，太和县城王世杰辅佐上官尽力抵御，承宪死在城上。同死的有大理府教授段建景、经历杨明胜及其子杨一甲、司狱魏崇智，而原永昌府同知萧时显卸任后因道路阻隔寓居大理，也自杀。世人同死的举人高拱吉投池而死，杨世俊同母亲、妻子、妹妹自焚而死。声援尹梦琪、尹梦福、冯大成倡议帮助守城，骂贼而死。杨宪协同妻子、女儿、儿媳、侄女、孙女、弟媳一家自焚而死。杨孙兴死后又苏醒，妻子最终死去。人称太和结义最为兴盛。单国作会稽人，任通海典史。呈现手握官印坐在堂上，骂贼被杀，官印还在手中。县人把他安葬在诸葛山下。张耀，字荣我，是三原人。万历年间乡试中举，担任闻喜县知县，慈爱惠民的安抚百姓，百姓为他立了祠庙。崇祯年间历任官职，做到贵州布政使。张献忠死后，他的部将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率领部众逃奔贵州。张耀急忙向巡抚报告，请求调派军队和百姓守御，巡抚以敌众我寡难以抵挡为由感到为难。不久贼众突然到来，张耀率领家中众人登城抵御攻击。城被攻破后，他被抓获，贼军主帅与张耀都是陕西人，劝他说，你如果投降，将任用你为宰相。张耀怒骂不肯屈服，贼军抓来他的妾室逼迫他说，投降就免你一家死罪。张耀骂得更厉害，贼军杀了他，连同他的家属共13人。当时辞官在家的官员伍子奇、刘棍、杨元颖等人率领乡兵击败贼军，贼军来得更多，他们战败被俘，都宁死不屈而死。伍子奇，字九奎，是贵阳人。万历年间乡试中举，担任新宁县知县。天启年间安邦彦围攻贵阳，伍子奇因为母亲在城内，匆忙弃官回家。崇祯十年，蛮贼阿乌弥叛乱，攻陷大方城，驱逐守将。总督朱谢元委托伍子奇前往六广，送信召集各部首领，向他们晓以利害，他们果然请求投降。朱谢元上报他的功劳，皇帝下旨褒奖赏赐。刘棍是户部主事，杨元颖是府同知，都是通过乡试中举起家。与此同时，谭先哲是平坝卫人，与伍子奇是同榜举人，曾任户部郎中。贼军攻陷他的城池，他与同乡石生和都全家殉难。石生和天启年间乡试中举，曾任宁前兵备参议。有个叫顾仁龙的人，是定藩州人，曾出仕做官，解职后在家居住。刘贼来进犯，他率领市民聚首，杀死很多贼军。城被攻破，他大骂而死。孙可望侵犯安平，牵涉临川人曾毅召集部众聚首，城被攻陷后战死。曾毅传，是荣昌人，乡试中举，担任永宁州知州。孙可望攻陷贵州后，将长驱直入云南。曾毅传与他的门客江津进士程玉成共生公茂勋商议说，永宁州据守盘江天险，控制着云南、贵州，如果放弃不守，事情就不可畏了。于是召集部众登城守御，城被攻陷，他自焚而死。米寿图，是宛平人。崇祯年间由举人担任新乡县知县。土寇来进犯，他督率吏民击败赶走他们，斩首1200多人。因治理政绩被征召授予南京御史。崇祯15年4月，他极力弹劾监军张若琪的罪行，说张若琪本来不熟悉军事，谄媚依附杨嗣昌，于是由行曹调任职方。都陈洪承畴孤军远出，张若琪任意指挥， 把封疆大事视同儿戏。虚报大捷，越级升任光禄卿，冒功欺君，依仗同乡谢生为内援。谢生是奸险小人，不把张若琪和他一起斩首，拿什么告慰九庙神灵？恰逢朝廷大臣多弹劾张若琪，于是判处死刑，谢生也被除名。起初杨嗣昌倡导练兵的建议，骚扰百姓特别厉害。米寿图上书陈述十项害处，又说以往督府多用京官，如今边疆不宁，遇到亲二的职位就争抢，推举督府就躲避，应当严格甄别，内外兼捕。于是弹劾偏原巡抚陈瑞摩、广西巡抚林志贪污渎职，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崇祯十七年五月，福王即位，马士英推荐任用阮大铖，米寿图上书弹劾。七月外调巡视四川，当时四川已被张献忠占据，命令吏部挑选能够胜任监司首令的官员跟随米寿图西行，到达后与都师王英雄、总督樊一衡等人联络诸将，号召远近，逐渐收复川南郡县。唐王即位，提升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贵州。大清顺治四年，张献忠的残余党羽孙可望等人攻陷贵阳，米寿图出逃到袁州。十一月袁州也被攻陷，米寿图殉难。耿廷禄是临安河西人。天启四年乡试中举，崇祯年间担任耀州知州，有能干的名声。崇祯十五年下，上书陈述实政，说将官多不如将官好，士兵多不如士兵精，粮饷多不如粮饷合适。又说各位大臣的恩怨应当忘掉，廉耻应当激励，小怨必报，为什么不用于对付那些断头饮血的大元凶？私恩必仇，为什么不广泛施与那些湖面揪行的灾民？皇帝下旨褒奖采纳，提升为山西佥事，改任监宣府军。崇祯十七年，京师陷落，他逃往南京。十一月因张献忠作乱四川，命令加授太仆少卿前往云南间杀定州军，由建昌进入四川讨贼。第二年三月，四川巡抚马前被罢免，随即任命耿廷禄为右迁都御史接替他，尚未赴任。而杀定州作乱，蜀地也已全部失守，于是停止不行。后来李定国劫掠临安，经过河西，耿廷禄听说后投水而死，他的妻子杨氏被俘，也宁死不屈而死。马前是昆明人。崇祯六年乡试中举，担任四川广安知州。夔州告急，巡抚邵杰春发文命马前代理府事。张献忠围攻二十多天，他固守没有被攻下。都师杨嗣昌的军队到来，围困才解除。提升为川东兵备佥事。成都陷落，巡抚龙文光战死，蜀人共同推举马前代理巡抚事务。贼军攻陷重庆，留下部将刘廷举驻守，马前击退他，收复了该城。都师王英雄弹劾马前淫乱掠夺，被夺职提审。恰逢蜀地大乱，诏命不能到达，马前照常处理事务，于是传檄远近，协力讨贼。刘廷举败退后，贼军派遣刘文秀等率领数万人来攻，马前固守。曾英等援兵到来，贼军败退。等到张献忠死后，其党羽孙可望等人向南奔逃，清兵追到重庆，马前战败而死。席尚珍是姚安人。崇祯年间乡试中举，为人磊落，崇尚节义，听说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进入云南，与姚州知州何思、大姚举人金世鼎据守姚安城。据守孙可望派遣张虎攻陷该城，金世鼎自杀，席尚珍、何思被俘送到昆明。孙可望呵斥他们，席尚珍厉声说，我是大明忠臣，岂能向你屈服？孙可望发怒，命人拉出去斩首，席尚珍大骂不绝，于是被肢解于市。何思也宁死不屈而死。有个叫孔师成的人，是昆明人，因办事得官。到这时纠合晋宁、呈贡株洲县，起兵拒贼。李定国率领部众突然到来，孔师成逃跑，晋宁知州十千人冷阳春、呈贡知县嘉兴人夏祖训都战死。晋宁举人段伯美、朱生于继善、耿希哲协助冷阳春守城，也殉难。贼军攻陷富民，共生李开芳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投井而死。 李开芳逃到松花坝上吊自杀，他的朋友王朝赫将他埋葬完毕后也上吊自杀。在籍知县陈昌义不接受委职，被贼军杖毙。楚雄举人杜天真起初辅佐杨卫之抵抗杀贼，屡次有功。后来杨卫之督兵攻击孙可望失败，杜天真听说后立即自杀。临安陷落时，进士廖履亨投水而死。徐道兴是睢州人，崇祯末年任云南都司经吏，代理失踪州事，廉洁爱民。孙可望等人进入云南，攻破曲靖。巡按罗国业正在当地巡视，与知府焦润生一起被俘。孙可望想招降他们，罗国业不屈服，被带到昆明自焚而死。焦润生也宁死不屈而死。徐道兴见贼军逼近，召集市民告知他们说，力量薄弱，兵力不足，不能抵抗贼军，我死是分内的事，你们可以赶快离开。百姓请求一起走，徐道兴厉声说，守土的臣子死于守土，我将去哪里？众人泪如雨下，告别离去。家中只剩一个仆人，他拿出俸金二锭交给他说，一定赏给你，一定买棺材收敛我。仆人大哭，请求跟随去死。徐道兴说，你死了，谁来收我的尸骨？仆人叩头嚎哭着离去。等到贼军进入官署，命令他出去迎接贼将。徐道兴大骂，扔酒杯砸他，骂不绝口，于是被杀。罗国业是嘉定州人，崇祯十六年进士。焦润生是修撰焦红的儿子。同时还有张朝刚，是广通人，由贡生受任浑元州同知，解职回乡。孙可望等人的军队到来，他与妻子冯氏一同上吊而死。儿子朱生张耀安葬父母完毕后也上吊而死。刘廷彪字霞起，是上杭人。王运开字子朗，是嘉江人。刘廷彪由贡生历任永昌府通判。王运开乡试中举，受任永昌推官。沙定州之乱，前国公穆天波逃往永昌。等到孙可望等人进入云南，飞传檄文告谕穆天波投降。当时王运开代理监司事务，刘廷彪代理府事，正发兵防守澜沧江，而穆天波准备派儿子那款投降，告谕两人带官印前往。两人坚决不给，各自派家人逃往腾越。永昌市民听说贼军所到之处屠戮，哭泣着请求王运开那款以解除祸患。王运开不同意，安抚劝退他们，又去求刘廷彪，刘廷彪也不同意，众人大哭。刘廷彪取出毒酒将要喝下，众人才散去。两人互相说，民众情绪如此，我们只有一死以自保节操罢了。当晚王运开先上吊自杀。刘廷彪听说后说，我年纪大，应当先死，王运开却先我而死。于是沐浴后赋诗三章，也上吊自杀。两家的子弟从腾越来奔丧，安葬完毕后又返回。孙可望等人看中两人的死节，寻求他们的后代，有人以王运开的弟弟王运宏作答，随即聘请他。走到潞江，他对仆人说，我们兄弟岂能有不同的志趣，我死后你收我的尸骨与兄长合葬。于是跳入江中而死。